我们继续看天主教要理啊，谈到婚姻以及婚姻的本质和目的。昨天我们听见呢，就是男女夫妻之爱必须在这个忠贞和生育的双重要求之下。我们先看今天的夫妻的忠贞，在2364。夫妇双方形成生活及恩爱的密切结合，此结合由造物主所建立，并由他赋予固有的法则。这结合借着婚姻盟约，就是由当事人无可撤回的合意所成立，而二人决定性的、全部的彼此互相交托。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形成一个身体，由夫妻自由缔结的盟约，要求他们维持婚姻的专一性和不可拆散性。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好，我们在教会内结婚的人都应该还记得这个婚姻的誓词，那个誓词是两个人自愿的，然后表达着他们的意识嘛，就是两个同心合意的，就是成为一体。那当然是最根本的根源来自于天主他所建立的生命的根本的法则。但是呢，这个是人的自由的同意。这边谈的是无可撤回、决定性的、全部的彼此交付。所以这是谈的是忠贞。就是我们不能够就是在结婚时就说了一堆话，然后就不认账，那不行啊，这样子。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需要在生命里面不断的培养，并不是发的誓就一定会好像魔咒一样帮我们好好过，不，而是那个誓言让我教导我们怎么样进入婚姻生，同时坚持下去。好，所以看看2365，说忠贞表示言出必行。对不对？既然发了誓嘛，应该要执行嘛。天主是现实的，所以婚姻圣事使男女二人进入基督对教会的现实，借着夫妻的贞洁，他们为此傲讥向世界作证。这特别是在厄弗所书有谈到的，就是谈到这个婚姻的奥秘。他说：“我是指基督对教会的爱。”然后基督对教会的爱成了所有男女婚姻来最大的最高的一个典范。好，下面有一段圣人的话，金口圣若望教导这个婚姻他说，金口圣若望提醒年轻的新婚丈夫要对他们的妻子这样说这个结婚时丈夫的妻子说，我以手背拥抱你，我爱你，我更喜爱你胜过我自己的生命，因为现在的生命不算什么，我最切望的梦想是与你共度这生命，使能保证将来在那为我们保留的生命永远不会彼此分离。我把你的爱放在一切之上，我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那就是我的想法不是你的想法。就当我的想法不再是你的想法，这是我最痛苦的事很美对不对？我相信呢，这个妻子对丈夫会说一样的话应该的。好，这是一个圣人的教导。好，谈到忠贞之后，是谈到这个婚姻跟生育的关系2366。生育是一个恩赐是婚姻的一个目的，因为夫妻的爱自然的倾向生育。好，谈到恩赐是生命是天主赏的。我今天知道有很多的人因为现在可能社会各种原因很多人他们希望有孩子却一直得不到我们堂就有一些年轻的夫妻想有孩子就一直没办法怀孕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其实应该讲现在是越来越常见了很可惜的。但所以也看见这是个天主的恩赐好，那么是夫妻的爱是婚姻的一个目的自然的倾向生育的。孩子不是夫妇之爱的外在附加品，而是从夫妇彼此交付的核心而来的结晶与实现 所以孩子不是附加之物，是爱的，是整个应该是合乎这个在放在天主创造之初所有的计划里面，因此爱而产生。好，因此呢，教会站在生命的这一边啊，教导什么？任何婚姻行为本质上必须对生育保持开放啊，你可以看见，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了，我们这边就很清楚拒绝什么一切人工的阻挡啊，是本质上必须对这个生育开放。啊，教会当局多次讲这段道理，是基于天主所要而人不可擅自破坏的关系，不可拆散的关系，把夫妻行为的两种意义连结在一起啊，结合和生育。好，这当然是我在说，我们是天主教教会的思想，我们这个要能够，我就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不能够选择，我只要这个不要那个，我们接受这个教会的这个信仰的根本，所以是天主要的，人不能够怎么样破坏，所以那这天主让夫妻的关系本来就含有两个连在一起二而一的意义，结合和生育，这是2366，我们看2367，所以夫妻奉召传演生命，他们分享天主的创造力及父性，父你也可以加母性，但因为我们一般的习惯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把这个天主表示男性社会谈父性啊，无论如何是什么，是分享天主的创造能力啊，所以夫妻应该将传生和教育子女看为他们固有的使命，他们应当知道在履行这使命时，他们是造物主的合作者，又是解释者，因此他们应以人性的及基督徒的责任感满全其任务，所以他们是造物主，是天主的合作者，也是什么，也解释了天主怎么样创造，继续的创造，特别是在人的生命上面特别创造，所以他也是解释者，非常美的写法。但是我们是天主的合作者，跟他一起进行这个创造的化工。好，下面谈了那2368啊，那人口的关系教会怎么样看啊？啊，这个责任的一个特点关乎调节生育啊，这边讲的是调节啊，不是阻挡啊。为了正当的理由，夫妻可以计划子女出生的相隔时间，他们应该查证自己的意愿，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出于慷慨。这个慷慨符合负责的生育计划，再者他们应该按照道德的客观标准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所以不是只想夫妻两个人的好处，我想整个人的好处，他家庭全部的计划里面好的要怎么样，还要符合道德。好，下面一段话是这个凡人会议的那个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教导啊，好的，调和夫妻之爱以及负责任的传生人类的问题，其实际行动的道德性啊，并不仅以个人的诚意及动机的评估为标准，而应以人的本性及其行为做客观的标准。所以简单是不是个人的良心而已了，这是一个公共的啊，就是要真正人的本性。下面说，在真正夫妻的爱当中，要尊重互相交付以及传生人类的整个意义，要做到这点，人们非诚心浅修夫妻贞洁不可。好，这边谈的当然是比较含蓄的说，谈着这个夫妻的婚姻关系，这他一直强调说互相交付啊，简单就说就是为你而死了啊，为你而死这个意思。然后再有在这样的一个面临这个人的生命的死亡里面，那么同时怎么样也产生新的生命传生，所以怎么样这必须贞洁，不可以在什么婚姻之外发生这些事情。好，2369，所以在保持结合和生育的两个主要观点后呢，那夫妻的性行为才是完整的保全彼此真正爱的意义，以及指向人类最高尚的做父母的圣召。那 那我们谈爱啊，这个字中文啊，当然就是一个字嘛。在希腊文有三个层，这个 eros 就是一般的肉体的爱，那一个 philo 啊，比较是知性性的、理性的，然后最后是 agape 是牺牲性的，是在一起为对方牺牲的。就这个，在这个文化里面看，我们其实爱的，我们现在大概一般的人间呢、啊，只谈爱，只谈这个 eros 肉体。那当然就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更多的考量了。但我们注意到，我们教会是注意这个爱的整个完整的面，特别包含这个牺牲性，为了对方，因为我已经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对方。好，那么面对这个人口过多的压力怎么办？这里下面这个2370，教会怎么看啊？这个婚姻去做这个生育的调节，他说周期的节制。即建基于自我观察和借助于不孕期的节育方法，是符合道德的客观标准。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妇女的生理的这个变化，是你的这个周期性嘛？对，所以有一些时间是不容易怀孕的啊，所以这是天主安排在人的身体内在的啊，所以说这些方法怎么样？是尊重了夫妇的身体。鼓励他们之间的恩爱，并有助于他们学习真正的自由，就是在天主所创造的规律当中，人能够有自由的好好的用，而且尊重的之下才是真正的自由。相反的，不论在夫妻性行为前或在进行中，或者该行为自然结果的发展中，做任何阻止生育的行为，无论此行为的作为目的或作为的手段，本质上都是一件坏事。简单说呢，任何的阻挡生育的都是坏事，在这个性行为之前、之中或之后都不行。好，下面谈的是这个教会的教导啊。由于人工避孕，那表达夫妻完全互相交付的天生语言啊，被另一种客观上与之矛盾的语言取代，而后者不再表达完全互相的交付。就是完全互相的交付包含什么？承受它所带来的天主所计划中的结果嘛。所以如果我们阻挡它的话，就这个语言就变了啊，变得个人的自私自利了。好，说这不但导致人正面的拒绝对生命的开放，而且歪曲夫妻之爱的内在真理，因为这爱要求整个人的奉献。人工避孕和应运用安全期节育方法，在人学和伦理上的区别，涵盖对人和性的两种看法，二者是互不相容的。好，利用安全期的节育方法是天主给了我们人的这个自然的，但人工节育的是人工的方式去阻挡生命，那是不行的，那是罪恶。那按照这个用安全期节育呢，是一个教会能够接受的，是符合道，就是天主安排在人的生理结构里面、生命的构造里面有的计划。这个一般我们这个比较讲的就是比喻，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安全期啊，就很像这一个火车啊，要在行走的时候啊，你只要碰到平交道啊，这个就大家就停下来就好了，对，不要硬闯的意思。就是在人的生命里，有一些时间是安全的，我们可以安全的方式进行性行为。如果我们在暂时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在爱当中为家庭的设想，觉得孩子比如说出生需要一些间隔，或者孩子目前我们可以给他最好的照顾等等的，就这可能可以用。好，但是无论如何说，任何人工的避孕方式教会不接受的。好，2371。好，再者呢，人人都应该知道，人的生命及传递生命的任务不仅限于此事，在此找不到其圆满的幅度和意义，而是常该针对人类永远的命运来了解，不应该把眼光只看在现实，就整个人生命包含整个人类一起想才行。好，2372。国家应该为国民的福祉负责，因此呢，干预人口政策的方向是合理的，就是国家为了整体人民的好处，真的要而且符合道德的去引导一些人口政策，它是可以的。 他可以借着客观的和尊重人的资讯来干预，这是可以，但是呢，不可用独裁或高压手段，不可用强迫的方式。政府总不能合理的代替夫妻的主动，他们是生育和教育自己子女的首要负责人，在这个领域，国家没有权利鼓励违反道德的节育方法，这国家不能够鼓励，凡是违反道德的事，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应该鼓励的。好，这谈到这一个婚姻当中夫妻的忠贞跟他本质上连结的生育，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我们今天到这里，那么下面会看到这个天主赏赐的子女真的是恩赐，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和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